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许盛南。
我是谢欣。
那下面呢我们来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哈，那上周的一些案件。这三个案件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有惊无险和有惊有险。那我们其实看到最近在这个就是国际社会上哈，也是发生了多起这个就是恐怖袭击事件，所以是每每的就是看到有这种恐怖威胁的时候，人们呢也是提高了高度警惕。但好在呢，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条信息呢是有惊无险。那在上个周日的上午的话，一架这个澳洲航空 Qantas 的飞机呢就发生了一起炸弹恐吓事件。那么在新西兰的 Queenstown Airport 呢就立即对乘客进行了疏散，并且进行了一个安全的排查。
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的经过哈。是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报道说，有一名清洁工人在澳航 Qantas 的 QF121航班上发现了一张纸条。这个纸条上写的什么呢？是写着飞机上装着炸弹。那接下来呢 Queenstown Airport 就来了一大群警察，警方拆弹小组马上对这个飞机就进行了检查，但是最后呢没有发现炸弹的踪迹。
还好哈，最终是有惊无险。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就是收到这样
的
一个信息哈，这个新西兰航空也是因此取消了两个国内的一个就是航班哈。另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在澳洲国内，上个周四的晚上，一名男子呢是驾驶着一辆着火的汽车是冲向了悉尼西区的一所这个警察局的停车场的闸门。那这一男子呢当时是被严重的烧伤去送院治疗。那治疗之后呢现在是情况比较稳定。那目前哈，在这个就是警方的控制之下，那警方也是说在这件事件中最终没有他人受伤，实在是一个奇迹。
这个事情估计不少的听众朋友从过电视和其他的媒体已经看到，是发生在西区的 Maryland， 悉尼的 Maryland 警局。当时是晚上的七点左右，这个警察就发现有一辆车呢停在警察局停车场的这个行车道上。所以警察就走进了去看，这个车内突然就起火了，然后车里面的人就直接开这个着火的车就冲向了停车场，然后汽车就撞到了卷帘门以后停下来。后来警方把这个火给扑灭了，把这个在车里面已经是神志不清的男子给拽出了车外。
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呢，据说当时车上有两个液化气瓶。那警方呢也并没有指认该男子的身份只是说他大约的年龄是60多岁。根据这个警方所就是认识的一些人那里所获得的信息哈，他们认为这个男子可能有这个精神病的记录。
挺吓人，车上有俩液化气瓶哈。
是。
我们看到新州助理警察局长丹尼斯克里福德就说了，因为我们知道海外一直在发生一些不同的这个袭击事件，所以这些警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当时你看那么快的速度就把这个事情给处理了，
是
那避免了可能会发生的这个危险的爆炸。那么警方后来在调查这个肇事男子的动机的时候呢，目前调查结果看他可能是单独行动，没有证据显示这个是和恐怖袭击有关联。
那其实不光是最近海外一直发生一些不同类型的袭击事件哈，那其实呢在过去两年当中哈，因为发生了多次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一些事件和搜查呢，这个悉尼的 Maryland 地区就一直都处于一个高度戒备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条新闻。我们在新闻里边有提到哈，就是有关北京这个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发生的老虎伤人事件。我们来具体回顾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7月23号的下午3点呢，这个北京延庆区的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发生了一起老虎伤人事件，最终呢是导致一死一伤这样的一个后果哈。那么根据这个延庆区的宣传部的通报说呢，动物园现在已经是停业整顿了。那么也是根据了解哈，当时其实这个伤者在下车前呢，这个就是动物园方也是提醒对方不要下车，但是根据这个近日曝光的一个监控视频显示，我想大家在网上可能都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内容。那其中呢就有一名女子哈，在这个园区内下车之后呢是遭到了这个老虎的扑咬。至于他们这个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哈，这各方面的身份也是众说纷纭。现在是根据这个伤者家属透露呢，这一伤件中的这个死者是这个伤者女子的母亲，而且目前这个伤者呢仍然是在治疗当中。
这个事件呢最近的这个进展，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人在关注，也在问一个问题，就这个老虎伤人事件当中的老虎最后会不会被处决。但是现在得到园方非常肯定的答复，就是老虎现在是被关起来了，绝对不会有处决老虎的这个做法哈。我们现在把这个视频当时是显示一个什么情况呢，给大家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当天根据这个园区监控的视频显示啊，这是一辆就是受伤者和当然有就是遇难者乘坐的是一辆白色的轿车。他们是在园区内的道路上突然就 缓缓的停下，视频显示后面其实还跟了两部车的，
对对，还
有一部红色的，对，这个当视频显示这个停下来之后十秒，这个白色轿车的副驾驶呢，他的门就被打开了，一个穿这个浅色连衣裙的一个年轻女子就走下车来，走到了驾驶员这一侧，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和驾驶员开始说话，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一只老虎从他的身后过来啊。其实我们视频看到这个女子当时有回头，
还看了一下，
她看自己的右边，后来老虎是从左边，就正好不同的方位窜出来把她给叼走了。然后这个驾驶座上这个驾驶员是一个穿蓝衣服的男子，当时就下车马上去追赶。而大概过了，当时视频大概过了几秒钟之后，这个车后座一老年女性，年长的女性当时也参与了下车去救人。
哎，那后来呢，根据这个动物园方面证实哈，在这个监控摄像头拍不到的这个死角的这个地方哈，这个年纪稍大的妇女随后也是遭到了这个老虎的扑咬，那这个两人哈当中是一人是当场死亡，
这年长的女性，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被动物园的车送到了这个就是医院进行救治，就也是另据这个知情人透露呢，这位不幸身亡的老太太今年57岁，就是这位伤者女子的母亲。
其实我们当时看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个就是被老虎叼走这个女子之后，包括她的母亲参与去这个她这个穿蓝色衣服她的丈夫去救的时候，当时园区之内有一辆绿色的一个吉普车，还有高音喇叭，据说当时也在叫大家不要下车，这个车其实很快的就追上去了。
是，那就是此前也是有媒体报道哈，那么就说对这四个人到底是个什么身份，现在呢就是可以确认的说是车上是四个人，一家三口，
小男孩，
还包括有一个小男孩以及这位就是受伤女子的母亲，那个当时根据最早的一些报道说呢，说当时这个女子啊之所以下车呢，是因为在车上与丈夫发生了口角，所以说她想下车要跟丈夫进行一个理论，但是之后呢这个受伤女子的一位亲友哈告诉这个北京的京津报的记者，就说呢这名女子下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吵架，而且还强调了一下说这个夫妻两人的感情一直是比较和睦的哈，但是无论事出何因哈，我们可以想想当时坐在车内的那个幼子亲眼目睹妈妈被老虎叼走的这骇人一幕，多可怕！
我觉得这孩子的心理上肯定受到了极大的这个惊吓哈，创伤。我们看到在就是提到了，其实他被叼走的和旁边一个园区的安全保障巡逻车，很快就跟上去进行救援了。那巡逻车呢，曾经，而且这个新闻发言人也说过，巡逻人曾经向这个下车的这个女子啊，鸣笛示警，警告她不要下车。而且这个园区里有牌子的，上面写的有，就是在这个有猛兽出没的这个区域，严禁大家下车。但是还是没有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
对，那这位新闻发言人叫王淑琴，那他就说呢，这个自驾游的游客入园前的话，都会与动物园签订一份叫做自驾车入园游览车损害责任协议书，内容里面是这么写的哈，那本园内散放的动物均属于野生动物，具有相当的野性，进入园区必须关好锁好车门车窗，禁止投喂食物，严禁下车，如果因违反上述规定发生的车辆损伤和人员伤害，自驾车主应负相应的责任。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动物园还有很多的这个标牌提示游客在这样的猛兽区不要下车，
是，
而且前面提到的这个巡逻车呢，它也是会循环广播，
对，
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安全提示的。
那么另据这个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这官方网站上有关自驾游的这个规定也显示哈，自驾游客是可以将自驾车开入园内的，但是呢需要另收费用作为一个保险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啊是防止动物剐蹭这个导致车辆受损。
最眼前儿我们看到一起这个动物伤人事件，那最近其实是呢我们把眼就放眼全球，来看看全球各地其实也发生了多起这个游客被动物袭击的事件，在5月29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到美国，大家可能还记得，在美国有一名3岁的男童呢，趁在这个监护人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攀爬进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动物园的这个大猩猩的围栏区，和围栏之内的一个17岁的雄性大猩猩接触。当时为了防止这个3岁的小孩呢，小男孩受到伤害，动物园不得不把这个大猩猩给射杀了，
对，
其实引发了蛮大争议。
对，看到社会各界对于这个动物园是不是应该把动物园射杀，以及这个孩子的母亲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都有一些争议。
是，
但是仅仅在这个悲剧发生后不久，6月15号，也 是在美国，一名这个两岁男童哈，当天在这个就是福州奥兰多这个迪士尼世界度假区的沙滩与母亲在潜水区玩的时候，突然被一条短吻鳄鱼给叼走了。
对，
据说当时父亲还曾经下水与这个短吻鳄去搏斗，想把自己孩子救下来，但最终孩子还是被这个鳄鱼给拖入的湖中。那之后呢，警方在距离岸边10米左右的湖内呢，就找到了已经死亡的这个幼童的遗体。
嗯，关于这个当时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我们叫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世界度假区，其实他当时在湖边，他们一家人在野餐的时候，边上有个牌子，他只是说不要在河边，不要下水，但是并没有提到这个园区内有没有短吻鳄出现。
嗯，
而且当时据描写，那个短吻鳄的速度非常的快，
是
还当着这个父母他们的面一下就把这个孩子给拖走了。
嗯，那作为孩子的家长哈，无论如何，无论是到底这个责任是在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依然是首要责任哈。但是呢，就刚刚这两起事件，相当于也相信这其中有一些不同的细节哈，可能去对这些事件要进行一些具体分析。那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八达岭这个老虎伤人事件，动物园方面是不是应该为这个袭击事件来负责？那么我们在稍后的这个现场说法的这个环节里边，我们会请徐金一律师呢为大家做一些解答。但是呢，也是提醒大家，那我们今天现场说法的这个主题呢，是请这个徐金一律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些有关仲裁方面的法律知识，要谈到这个仲裁结果是不是具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约束力。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法律事务相关的问题。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徐金玉律师，来为您解答法律问题。徐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哈。那在今天节目展开我们的正式话题之前哈，我们在前面呢为大家来回顾了一下，在前不久刚刚发生在北京这个八达岭动物园的老虎伤人事件哈。我想您对这个案件有一些大概的了解。其实也是看到最近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动物园哈也是发生了这个就是动物伤人的事件，也是造成了许多悲剧。我想很多不同的案件的话，谈到细节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案件具体怎么处理和一具体是哪些人需要负责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只是来看一下哈，这个八达岭动物园的这起这个老虎伤人事件。我们在案件里边其实有被说过哈，就是这个动物园园方呢，在这个就是游客进入动物园之前，已经是签署了一个所谓的一个责任协议书，而且呢也是看到哈，在事发之前的话，这个动物园内也有这个巡逻车，也是时刻的在播出一些广播哈，这个提醒游客呢，请在这个就是动物园之内呢，千万不要下车。最终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死一伤的悲剧。那么徐律师，就仅仅就这个就是八达岭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的话，您认为这是个动物园方面需不需要对这个就是死者和伤者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呢？
嗯，这起事件在发生后，我也有在持续的关注。那命丧虎口究竟是谁的过错？现在市面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就像您刚刚说的，游客的过错，因为首先动物园和自驾游的车主在入园前有签署过一份协议。协议书中明确说明，本园内散放动物属于野生动物，具有相当的野性，也有告知过游客必须锁好车门车窗，严禁下车。很显然是因为游客自己没有遵守动物园的规定而酿成的这场悲剧。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是动物园的责任，因为园内的野生动物它是处于散放的一种阶段。所以动物园更应该完善管理机制，对于游客所在的危险性较大的、容易出事故的区域，一定要更多的加强监管，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游客的安全。尽管这起案件是在国内发生，那如果从普通法系的视角去判定这起事件中的责任归咎问题，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在1971年的成立的一部比较具有权威性的一个法案，叫《动物法案》。这部法案规定， 动物园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可以免除责任的。
哦，
这些特定的情况必须满足两点，必须全部都满足。
嗯，
那首先，损害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导致的。
嗯。
其次，损害的发生是由受害人自愿的去接受一个风险所导致的结果。
嗯。
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女游客在进入动物园，就是在已经被明确警告在野生动物区不要下车的情况下违反了这样一个规定。
嗯。
那么从她下车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她已经在自愿的接受风险了。所以这起事件如果在普通法系的法院去判定，基本上动物园只要证明他们已经尽到了这个管理的职责，是可以免于这个责任的。
嗯嗯嗯。
当然这起事件背后终究是一场悲剧，游客在游园时还是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动物园呢也应该加强管理，并且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执行细节，比如增加更多的警示性标语啊，警示性广播这些。
嗯嗯，所以说像这多起哈动物园发生动物袭击人的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也这样想，就好像是我们平时在过马路哈，看见红绿灯，虽然说这个汽车应该他们就是从他们这个驾驶的守则上来说应该遵守这个红绿灯的信号准则，但是作为我们一个行人来说的话，那么在过马路之前依然还是要左右看一看，确保安全哈，那不能说把这个安全的责任全部就是说是托付给别人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有关是谈这个仲裁的定义，可能是就一个国际事件来谈到这个就是仲裁的这个概念哈，但我们今天只是谈一般意义上法律上有关这个仲裁的定义。首先我们来想知道一下，具体什么样的裁决可以被称为是仲裁呢？
那仲裁现在是非常常见的解决民事的纠纷之一。
嗯，
仲裁的定义是当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种协议。
嗯，
那么这个协议呢，就是指将他们的纠纷交给非司法机构的第三方去审理，
嗯，
然后再由第三方做出对争议各方具有约束力的一种裁决。
嗯嗯，您说是把这个争议交给非司法机构的第三方进行裁决。那这个非司法机构在进行裁决的时候，那他需要遵循司法程序或者是司法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东西吗？
是的，嗯，如果说是就是在判定的时候，就是双方都同意交给由第三方非司法的话，他们所产生的结果是双方都必须履行的，相当于它的约束力等同于法律法庭下达的一种命令。
嗯，
除非他的决定是存在一种法律上的错误，比如在仲裁庭的案件用到的法条不正确，如果存在只是事实争议，那么仲裁的决定是不可以上诉到上面的一个一级法庭的。
嗯，那说到像仲裁的话是交给非司法的第三方，那我们像这个就是像我们比较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法院审判的话呢，肯定是由这个就是司法机构来审判。那像这种仲裁同一般意义上的我们所说的司法就是这种司法审判来相比的话，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他们的性质是不同的，仲裁呢是有点带些民间性质的居中裁决，而审判是国家司法权的体现。另外这两者的审理方式其实也是不同的。审判呢一般是公开审理，它是允许旁听采访，当然涉及隐私商业秘密这些另作别论。然后如果是仲裁的话呢，是不公开审理的，不允许旁听的，只有双方当事人协议公开的除外。最后审判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诉讼后出现的一个判决结果。这个判决结果是具有约束力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而仲裁中所接受的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自愿的。
好，谢谢您徐律师。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了，我们先来解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是 Harry， 你好。Harry 你好。
哎你好。
哎请说。
就是请问一下律师啊，就是这个男孩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司法程序上司法法律上就是是不是就是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是属于这个司法管辖的，这个法律上是不是属于司法管辖，这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是司法管辖的话，就存在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有没有这个缺席审判的这种情况？ 啊，如果是有出现审判，那么就产生了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不是有的这个司法这个尊严严肃性的问题了，啊，就是请教一下这个律师，是怎么个解释的？
嗯，从一般意义的法律层面上解释。
嗨，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海牙仲裁确实是南海仲裁确实是在海牙仲裁法庭，所以严格意义上它是有司法管辖权的。那您这后两个问题可能涉及到政治因素，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是太适合讨论。
嗯嗯。
哎，不是，如果说在法律上，如果不穿交的话，那么就是存在的你缺席审判的，
因为南海仲裁
这
一个事件本身比较具有争议性。
这个不太懂啊，因为我请教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你是律师啊，因为我们平民百姓也不懂。如果是有管辖的，那就是不参加的话，那就是。对这个法律是不是尊重的问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法律之下，不管是国家、社团啊，什么东西啊，对吧？这个是个基本概念啊。我是不太懂，迷迷糊糊，所以呢，就是请教这个专业的。
Harry 还是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究竟应该如何判？像南海这种比较特殊的案例，在我们平时当中都不太遇到的这种案例，究竟应该如何判？现在各方都是持有非常就是各持各论，都是非常有争议性的，所以可能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
对，然后那根据我们在前面就这个仲裁定义在一般法律上的解释的话，那仲裁的话也是具有这个就是法律约束力的，按照这个徐律师的介绍。
好，谢谢，
哎好，谢谢您 Harry， 谢谢。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法律事务相关的话题。
现场说法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徐金一律师，来为您介绍有关仲裁的法律概念。那么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事务问题。啊，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听众是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哎你好。
哎，那个我之前啊，主持人好，嘉宾好，那个之前我有一次就是前几天收到一张 penalty notice， 然后呢是说我在 no stopping zone 非法停车，然后这个事情有两点，第一个呢是我的这个 penalty notice 的它是 offense date 呢是6月5号，然后呢我是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才收到的这个 penalty notice， 然后当天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然后我也不记得了。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就是说他并没有就是这个 offense 的那个 image 和那个任何的 supporting evidence， 只是说我有一个就是说 disobey no stopping zone， 然后这个东西我想知道那这个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
高先生你好，针对这种情况，就是现在 penalty notice 上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罚单上面有一个非法停车这样，但是可能由于您收到的就是时候已经不记得当时发生的是怎样一个情况，也不知道是否属实，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您可以去警察局询问，一般警察局针对非法停车是有相关的记录，会很详细的记录，比如说在什么路上，然后车辆型号，当时怎么样，可能还会有照片作为一个证据附加在你的这个文件里面，所以你完全是可以去警察局跟他们说我现在收到这样一个罚单，然后我想了解具体的情况，希望他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
好的好的，谢谢。
哎好，谢谢您高先生，好，谢谢。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王先生。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一个房子是全新的
啊，
全新的房子，那么呢这刚刚人家租客搬进去了，搬进去呢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证件都有了，都是可以住进去，现在人家的房客呢就是感到他那个 telestra 的线啊接不通，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 telestra 呢就是说要等9个星期，那么人家这户人家他要用 电视啊、用网啊都没法用，所以呢，人家就是要向 owner 就是说提出要赔，要赔偿那个、那个租金要掐掉一半。那么我就想问问，这个是谁的责任？是那个 owner 有责任帮他开通了呢，还是他自己开通，还是谁的责任？
嗯。
王先生是这样子的，嗯，首先是看你们双方第一有没有签署过合同，如果没有签署过合同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没有明确规定类似于这种情况应该由谁去负责，应该由租客去开通这个电线还是由房东负责，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嗯，我们在法律上是去看，也就是说租客在入住的时候他的基本设施是否去齐全，
嗯，
比如说应有的电啊、水、煤是否应该已经涵盖在里面，还是在
对这个不、这个、
那网络属于基本设施吗？
对啊，这个网络的，因为它是电、水、煤全部有，而且都是通过那个 agent 那个做那个正规的那个。
就是说，如果像这个就是网络安装在没有事先签署的合同里边有这个明确标注的话，那网络在一般意义上属不属于在这个租房范围内所应该提供的一个基础设施呢？
实际上是网络，实际上是不属于范围内，但是还是首先看有没有书面的合同。如果没有书面的合同，是否有口头约定？比如说他在入住前，你有跟他说过，嗯，就是你搬进去之后会有网。那如果连口头协议都没有的话，基本上是无需您承担太多的责任的。但是我建议经过一个调解，比如说我们这边也会尽量的帮您去联系网络公司，然后等9个星期是看看是否有其他网络公司可以更快的安装这样。
这个不是这个，因为是这个通过全部是通过那个 real estate agent 那个签署的合约，这个合约里面也没有说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那个帮你负责什么做那个网络啦，或者是电话接通啦，这个东西基本以前都是那个租客做的。那现在呢，就是说那个 Telestra 呢，他现在特别忙，他把这个延期呢就是延到9个星期了，所以那个房客就是很生气，就是觉得一下子怎么会延长这么长时间。
我建议王先生你去跟房客做一个沟通，跟他说就是首先因为合同上没有明确说明有网络的问题，但当然你也理解，就是没有网络确实对生活可能构成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方便，那么您尽量也配合，希望把这个事情尽快的解决。那房租呢还是应该要付的，但是您可以作为房东协助您的租客去尽快的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现在这个那现在这个 agent 就是跟我说，假如到那个 tribunal 去判的话， tribunal 肯定是判那个 owner 输的，我就搞不懂这个到底是谁的责任。
除非就是那个中介是有口头承诺过租客说您搬进去的这个房子是有网络存在的。
不是，这个中介他也不知道会那么慢，房东也不知道那么会那么慢，那个房客也不知道会要申请这个通这个网络啊电话会这么慢。
哎，王先生，那这的话可能是跟 Telstra 他们那边的问题有关。那根据这个徐律师的解释的话，根据您所提供的信息的话，那我们来判断，那您在这个事务上没有提供网络的话，应该是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
OK，
好，谢谢您，王先生，好，
谢谢。
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Harry， 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还是请说。哎，你好，请说。
徐律师好。这个就是我关于就这个南海仲裁的事儿，我想说两句。就是前面有一位听众他打电话，然后那个徐律师不方便回答。我据我的理解，我解释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徐律师说的也对了，就是说仲裁它是有两方面，当事人同意才去这个仲裁庭，它是一个民事的一个调解庭，它不是一个法庭。在国际意义上的那种法庭它不是，所以呢就是说第一个方面中国缺席是有道理的，我不同意去仲裁，那他中国单方面就都不参加了，所以这个仲裁本身它就没有两方面当事人存在，所以它就根本就没有意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仲裁它属于你是单方面菲律宾指定的仲裁委员会的委员去参与仲裁，所以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委员会去参加仲裁，所以本身一个是没当事人没有双方都参加，第二个仲裁的委员会指定是有偏颇的，是不公平的，第三有幕后的这种国际社会的各种国家的利益啊，美国在支持推动去弄一个这么一个仲裁，出一个 花岗就是堂而皇之的那么一个结果，需要中国去遵守，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而且牵扯到领土，牵扯到中国本身这个领土的这个争议，这个地区，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这是一个闹剧，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尊重它。
哎，好的，谢谢您，海瑞，也谢谢您就这个就是南海仲裁发表了一下您的个人看法，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听众在等候，想把时间先留给其他听众朋友，可以咨询一些普通法律问题。谢谢您的参与，谢谢您来表达您的观点哈。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您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是我，主持人好，嘉宾
好。哎，您
好。我就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说啊，如果您因为一些纠纷呢、啊，被那个对方告上法庭的话，就是把你到他在对方在那个法庭提出起诉的话，那么按照我的理解是说，如果他那个法庭的审判没有送到我手上的话，那么等于这个法庭是没有办法开，因为他没有通知到我嘛，等于是，对吧？是我的理解是不是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法庭啊那个审判送到我这里，但是我呢拒绝签，或者我不签，就是或者我说换句话说我不签的话，也不接受，因为这个身份是通过挂号信的形式一直要送到本人手上的嘛，就是如果我不签我也不接受的话，那么这个法庭能否开庭，能否进行判决，想简单分一下这个问题。
哎，徐律师。
史先生，我想先请问一下，您说的是民事上的一个纠纷，还是家庭法的纠纷，还是
民事纠纷？对，
是这样子的，民事纠纷的话，如果一般是在地方法庭，就根据它的涉及金额，如果说对方是以挂号信的形式，就是送达到您这边，您当然可以拒绝，但是可能接下来的就会有专人，就有专门这样的机构派人去送达到您这边，问一下您的名字是否是某某某，然后您说是，他可能文件就送达，之后他会去法庭做一个相当于证词一样的文件，然后明确告诉法庭已经送达到您这边了。当然如果一直不送达，就是您一直拒绝就是参加法庭的话，法庭是可以下达一个缺席判决的。
哎，好的，两位不好意思，我实在需要打断一下，因为我们节目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了。
谢谢
您，石先生，也谢谢这个徐新玉律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也谢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听众朋友呢，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下次节目的播出时间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是徐胜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